西北方的这个社会国，一个是东南方的王舍城。那么上次已经解释过，就是说从这个政教的互补的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这个社会国它这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重心，所以应该有一种这个佛法的这个教化呢来感化人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呢，复次是乔萨罗国佛生身地，知恩故多住色菩提，也就是色味国。那么也就是说呢，因为色味国呢是比较接近佛陀的母国卡毗达瓦斯图这个地方的，所以呢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好像要教化自己的母国的这个百姓，教化自己母国的这个众生，有这么一个报恩的意思。好，问曰：若知恩故多住色菩提者，那么迦毗罗婆城近佛生处何不多住？那么这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为了报恩然后要接近你的故乡，那么照理说卡毗达瓦斯图不是更近吗？那么为什么这个不住在卡毗达瓦斯图反而要住在这个色味国呢？答曰：佛诸劫尽无复余习，尽诸亲属亦无异想啊。就是佛呢这些种种的烦恼劫都已经这个消化掉了，无复于习，所以佛的身上再没有什么贪嗔痴慢疑的这些剩余的习气的。我们知道这个阿罗汉呢虽然也是证到无生法忍了，但是他还有习气在，他习气是还没有断的，他这个烦恼作意已经断，但是习气还在身上。那么佛呢近住亲属亦无异想，就是佛呢虽然接近他在家的那些世俗的亲属，不管是他的父亲啦、他的姨妈啦、他的这个堂兄弟啦，或者是他在家的妻子啦、他的孩子啦，或者是当这个晚辈啦，亦无异想，就是不会胡思乱想，不会做非分之想。然四种弟子都未离欲，可是那一些四家族五百个人跟着释迦牟尼佛去出家，那一些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证道啊，那一些人还有很多都是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俗的欲望的。若近亲属则染浊心生，那么如果你让他离家太近的话，其实也许每天晚上都开小差，要跑回家里去看爸爸妈妈啦，看老婆啦，或者是看什么小时候的情人啦，那这个都不得了了，就是说这个修行的路上就会有障碍了嘛。所以基于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从色味国我算了一下这个里程，从色味国到卡毗达瓦斯图呢大概这个里程呢超过120公里，那这120公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的话起码要很久的时间了，因为那个都不是直接的路，那都是山上有溪流啊，有什么这样的，因为已经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山脚下了。那么现在又问了，说问曰：何以不复色菩提弟子而多住色菩提城？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对方也是蛮会问问题的，说你如果说为了要保护佛的弟子们不要太接近他们的亲属，那你现在住在这个色味国，就对这个色味国从色味国出家的这些弟子们，那你不是陷他们以这个危险之际吗？因为他们也靠近自己的，就是说他们比如就像好像有人在台北市出家啊，他老家就在台北市，然后在台北市出家，然后又继续住在台北市，那就难免天天坐公车回家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这个对方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你这样你对卡毗达瓦斯图的这个四家族的这个弟子们很慈悲啊，这样避免他们离家乡太近，可是那住在色菩提色味国的弟子们又怎么办呢？答曰：迦毗罗婆弟子多啊，就是说这是要看大概的，也不是每一方面都照顾得到，不就是客观的环境来讲，四家族跟着佛去出家的比例比较高。那么底下就解释这一件事情了：佛出凡国，迦摄兄弟千比丘本修婆罗门法，苦行三间，形容憔悴。那么这说佛在他出家之后，也就是他身为王子离开皇宫， 那么在僧侣里面苦行六年，那么苦行六年最后呢，他菩提树下开悟了，然后再经过七年，也就是前后经过十三年，佛第一次回到他的母国卡毗达巴斯图。啊，这个时间的观念呢，大家了解一下。那么当时在佛在出家之后第十三年回到他的母国的时候呢，跟佛在一起的什么？是迦摄三兄弟，以及呢一千个比丘。那么我想这个地方啊，要特别跟各位这个说明一下，就是上次呢，这个林总干事他提醒我，他说，哎，这个摩诃迦摄就是前面主持这个佛陀的这个就是经典的第一次结集的摩诃迦摄，就是大迦摄尊者，啊，那么他是不是修苦行呢？他是不是跟这个另外这个所谓三迦摄兄弟呢？是不是同一个人呢？那么我想这个地方我想应该做一个澄清啊，就是说大迦摄呢跟这个地方的迦摄三兄弟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都是修苦行出身的，就是是在印度当时的这个沙门运动里面这个以苦行为主要修行的，但是这个迦摄三兄弟是早期跟佛出家，跟后来的大迦摄呢是不同一个人。那我想特别谢谢总干事呢上次有提醒我这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迦摄三兄弟呢，因为他们是比较接近于当时就是所谓的拜火教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所以这一些人呢，因为他们是修婆罗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拜火啊拜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苦行三间呢形容憔悴，就是那个样子呢都是好像这个就是不是很庄严了，因为都是修苦行的嘛，都瘦巴巴的这样子哈。父王见之，就是净饭王，也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呢，一看到呢，就是说以此诸比丘不足光世世尊，那么觉得说我们释迦祖出了这么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王子去出家啊，虽然他已经出了家了，可是呢在家的父亲的角度来看还是我的儿子嘛，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在父亲的角度来看呢，你的儿子不管长得多大都是小孩子，都是儿子，所以这个世俗的父母的这个心态是这样子的。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净饭王呢他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让一些比较这个看起来好看的这个弟子们呢来追随我的儿子啊，不要让我的儿子好像这个看起来太寒酸了。即选呢诸世贵人子弟呢坚人少壮富前一人，所以就下一个命令呢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这个四家族里面怎么呢贵人子弟，就是说属于他们刹帝利的阶级或者是婆罗门的这个阶级。那我想这一点背景各位要了解，就是说虽然释迦牟尼佛是从卡毗达巴斯图从他父亲的这个地方呢去出家而且成佛了，可是呢当时的社会还是婆罗门教的社会，所以你要知道度自己的亲属很难呢，哎，即使是父亲呢身为这个父亲，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我们现在全世界人都是在崇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可是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回到卡毗达巴斯图的时候，你知道他爸爸第一句话讲什么吗？他说我们释迦祖怎么这么可耻，会出你这么一个人跑去出家当一个乞丐。因为呢当时所谓的这个沙门所谓的比丘就是乞士的意思，就是行乞者啊，就是行乞为生的比丘啊，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在那个净饭王的观念里面说我们这个家族怎么这么倒霉出了你这么一个儿子啊，是这样一个思想啊。在我们现在来看他真的是父以子贵耶，在净饭王如果不是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在我们看起来不历史上印度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酋长而已，对不对？一个部落里面一个小酋长根本就是没有，我们不会特别的这个尊敬他的。可是就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我们对净饭王有一份尊敬啊，但是在他做父亲的角度来看他观点不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地方诸位就要注意到一个现实，这个现实是什么呢？佛教里面的出家道跟在家道啊，有它不同的一种价值取向。出家这一件事情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种反社会的行动， 因为我们的社会它是有家庭结构的，我们的社会里面，比如说你是有某一种职业，然后你必须要对你自己的生活负起一个责任，但是所谓出家是要处理这个社会结构的，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跟社会结构呢是采取一种反方向的一个行动。我现在说的是所谓的反社会，是跟社会价值观相反的意思，我不是说它是什么一种像暴力的要摧毁这个社会，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价值观的相反。所以你说哈，今天出家这件事情要得到说是跟社会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妥协，基本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因为一个成熟的这个社会呢，他就要对一个人对生命所做的不同的选择呢，他要给予尊重。所以在西方你可以很自由的成为一个教士啊，不管是牧师啦、神父啦，那在民主化的国家里面也是一样，一个人有权利他成为一个出家人，一个这个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啊。但是如果我们说像这个要整个社会说很容易就接受这个出家的这样一个价值观的话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承认这个差异存在。那么是不是说出家，比如说有一些父母亲，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信佛啊，很虔诚的哈，然后看到师父都非常恭敬的，但是一想到说儿子要出家，哇，完了，哦，这不得了了，就是说他对师父是很恭敬的，对出家师父很恭敬，但是说儿子或女儿要出家，哇，那这个他可以马上对佛教采取一个完全的一种这个反对的态度，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所存在的一种价值观的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你站在父母的立场，儿子啊女儿要出家呢，他等于是要改变你的家庭结构，所以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家庭结构整个它本身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冲突跟这个矛盾。那如果说他很恭敬一个师父，是因为他从师父这边师父显示了一种很好的修行的典范，所以他很恭敬，所以师父呢选择出家呢，对他的价值观来讲他没有造成冲击。可是如果你的子女要出家，或者甚至你先生你太太要出家，哇，那这不得了，因为他是在直接的改变你自己的家庭的结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社会上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烈的这个反应，对出家有强烈的反应呢，我觉得我们要有做这样一个事实的了解。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很难讲对不对的问题。为什么呢？你难道说哦，你的女儿呢这个不要这个出家，去出家就比较好吗？你看你的这个什么你的女婿哈，这个不乖啦哈，然后呢看这个女儿呢这个什么种种的这个家庭的困难啊，当初还不如让她去出家，对不对？所以这个天底下是也很难讲啊。那么像这个释迦族的这个选择，就是说这个净饭王下令他们释迦族呢都要派一个，就是每一个家庭要出一个壮丁，就有点像现在的征兵制一样啊。那么就是这样派每一个家庭都要派一个小孩子去出家，而且是要就是说身体很健康的。在当时也引起了这个就是社会上一些这个抗拒啊，那么在历史上也有相当的这个争论。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后来释迦族被屠杀，这些跟佛出家的人都免了，包括佛的儿子就是罗睺罗。所以天下的事哈，有时候我们看因果呢不能只是看眼前这一段啊，有时候我们看稍微长一点。那么出家在家好不好，并不在出家在家好不好，而是如果你在家你有没有好好的这个以在家身修在家菩萨道，把它修好。如果你出家有没有借着这个出家的这样一种所谓全职修行的这样一个方便好好的修行，这个才重要了。我们不要太重视那个出家与在家的差别，有时候这个个人的因缘还有个性种种也有许多的不同啊。哦，也有人比如说出了家，哎，他觉得不太适应，那么也有人呢就说在家他过得很苦的。所以你说有这样的一个适合出家性格的人，哎，你反对他出家，反而让他这一辈子呢就是苦恼的，好、哦。那么也有人的性格呢，就是比较适合一个在家的这个个性。像现在台湾就出了一个问题嘛，现在电视上不是有一个这个穿出家的这个比丘尼的这个衣服，可是又是花100万到日本去自装，好、哦，那么。 这个都很荒唐，这个人就是对出家道的不了解，所以他出家反而不但是对他个人来讲，他在造这个他将来不能承担的这个罪业呢，对这个佛教来讲也是一个大的灾难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出家道、在家道呢，事实上只有菩萨道，但是行菩萨道呢，就是出家可以修，在家也可以修。我们看《华严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有很多多少生多少世修出家道，然后后来又回来现在家身，然后修了好几次之后再去现出家身，都很自由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出家在家把它二元化，把它对立化，把它看作是好像是一种对立的一种价值，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其实出家在家应该是蛮活的。好，这就是为什么佛事的时候呢，比如说男众允许七次还俗，七次出家，因为基本上他是佛是认为出家就是一种修行嘛，你愿意全职来修行，就 full time 来修行，这是件好事嘛。那有的人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社会是对，因为对出家的师父呢非常的尊重，所以相对的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对于这个出家人的还俗呢是采取一种蔑视、排斥、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我不是说哦鼓励人家还俗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说你认为出家是好的，那这个人出家三年之后再还俗，他还是有三年的出家功德啊。如果你认为出家的功德是很大的，那你为什么不能承认他这三年出家修行的功德？你为什么要因为他这个选择了另外一个他未来的路道路呢？然后你要去否定他，你要去这个蔑视他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好，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如果你修了出家修行好多年，然后你还俗了，你是不是继续的坚持你对佛法的信仰？这个才是最重要。你如果继续坚持你的慈悲心，继续坚持你这个对佛法的学习的精神，那其实这是一个人他对他的生涯规划里面，他也许换一个跑道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任何人没有权利因此去啊、哦、对这个所谓还俗者呢好像采取一个不尊重的态度。那其实我们只是找到一个比较合理化的借口去表达我们的我慢罢了。那这个我慢的后果还是要自己承担的啊、哦、所以我想这是刚好谈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记载上的差异，就是说在南传佛教里面并没有说净饭王下令释迦主要付出一人，就是每一户要出一个人，好像征兵制这样的去跟佛出家。但是这个是在北传佛教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哦、在南传佛教里面呢只是说释迦主有很多人就跟着佛去出家了，那么这是历史记载的不同。不过呢就说释迦主有许多人跟着佛出家，这是一个事实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龙树菩萨他是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叙述，就是强令出家，就是说因为国王的命令所以这些人都出家去了。那我想我们从一个比较人性化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会知道说呢这个净饭王下这个命令，我想有许多人是不甘心的，可是因为国王的命令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蛮保守的一个社会嘛。但是如果说跟后来这个整个这个大环境的这个变化来讲的话呢，那么反而这些跟随佛出家人是非常幸运，尤其是你追随的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老师，一个无与伦比的。我们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怎么去找到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老师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对历史的一个事件的了解呢，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切入。其中有善心乐道，有不乐者，那么这是很一个事实，就是有的人跟着佛出家很高兴的，善根成熟的，但是也有人很勉强，就是很苦恼的啊、哦。那么这是一个现实的呈现。此处比丘不应令还本身处。那么这一些很勉强出家的人的弟子们，你如果让他离自己的家乡太近了，他难免这个心里面呢，就会有一些这个不自在的想法了。色菩提弟子辈不尔。那么反过来说呢，在色未国跟佛出家的呢，都不是被勉强的，都是主动去出家的。所以他是因为主动 出家嘛，所以他就没有说晚上半夜跑回家的那样的冲动嘛，啊，因为他没他这个动出家的动机不同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蛮客观的一个解释。以是故呢，佛多住摄菩提，不多住迦毗罗婆。好，这就是为什么佛会宁可多住在舍卫国，而少住在这个卡毗达瓦斯图。复是出家法，因不近亲属，亲属心着呢，如火如蛇。那么这就是说呢，在佛教的这种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精神上面来讲的话呢，出了家就应该跟自己的原来的俗家的亲属呢，要保持一个比较大的距离。因为如果你没有保持一个比较大的距离呢，你还是难免呢受到这个亲属的许多的这个干扰。这个并不是说你出了家，然后你这个好像六亲不认啊或怎么样。但是呢，你既然你有心要出家，要重视修行的话，然后跟自己的亲属太接近的话，你是认为你出家了，可是家里的人没有把你当出家，家里的孩子把你带父亲把你当儿子啊，好、哦，那么在这个弟弟妹妹的孩子把你当哥哥当姐姐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心态不容易转变，那么干扰就难免发生了。居家婆罗门子为学问故，尚不应在牲畜，何况出家沙门。那么像这个在家的婆罗门呢，他们这个子弟们呢，为了要求这个四吠陀的这个学问呢，那么都要离开家乡呢去专心的学习。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在家里啊，总是有许多这个家事的这样的多多少少的负责任的分担啊，然后这个分担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干扰。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精进的修行，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要到这个道场里面呢去参加一个精进的禅期啊佛期啊，因为至少这段时间里面也可以少受干扰，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复次，摄波提成大，迦毗罗婆波尔。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这个摄卫国是一个大城啊，如果根据历史的这个记载的话呢，这个摄卫国呢人大概呢这个至少超过10万户啊，是蛮大的一个城市啊。那卡毗罗瓦斯图很小，我以前跟各位讲过，就是我到卡毗罗瓦斯图那个古城一看的话呢，顶多我们台北市一个里，很小的一个国家啊，它范围很小的，就是说我们在以前印度所谓的国家啊，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观念，它其实都是一个部落而已，一个部族啊。那么摄波提城呢9亿家，那么这个历史记载是这样，不过我们看到另外一些，就是我刚讲到这个大概10万户呢，这是一个就是考据上面的一个数字。那么既然所谓的这个9亿家，我想这个数字是蛮庞大的啊。室中若少时住者，不得度多人，以是故多住。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城很大嘛，所以佛要度很多的众生的时候呢，大概就要在这个城市停留的时间长一点，那这是另外一个因缘啊。我们休息之后呢，再来继续讨论到下面的论文。阿弥陀佛。